外国变性运动员获得奥运资格，美国民调反对。涉及内幕交易，生物制药华裔高管被永久禁止担任高管。最高法院可以拘留一啲未经听证嘅非法移民。美国两党基建协议打算替换全国含铅水管。50年最狂热升势，美国嘅房价到底咩一回事呢？但行到欧洲人问美国几时让我哋入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30号礼拜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档案6月28号报道，国家美式足球联盟 NFL 在新影片当中宣布，足球不单止是同性恋，而且是女同性恋、变性人和非异性恋，当然亦都是一切，亦都是所有人。NFL 的这一则影片广告是与非正常性别青年组织特雷弗项目合作完成的，据说是对奥克兰特袭者队里面的全球首纳西部上个礼拜表示自己是同性恋的直接回应。这个30秒的广告只有黑底白字，影片一出在网上引发争议，很多人指出 NFL 继续走在迎合左派文化规范的道路上，最明显的是之前为黑名贵下跪的运动。还有网友说，照这样下去2022年就会出现同性恋中场 show 了。除此之外，最近一名变性运动员哈伯德获得了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比赛资格消息，也都成为了很多传媒的头版新闻。作为世界第一体育强国的美国也都表明了态度。美国民众当中的大多数人不分种族和党派，但是现在让自然性别是男性但是变为女性的人参加女子运动和女性的运动员进行比赛，美国人又怎样看呢？拉斯穆森报告6月28号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有 56% 的美国的可能选民表示让女性运动员和变性运动员竞争是不公平的。民意调查发现，只有 25% 的人认为这个是公平的，19% 的人表示不确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25号宣布，麻省地方法院日前对前生物制药公司高管黄松江作出最终判决，认定黄松江和另一间生物制药公司的前华裔雇员进行了非法的内幕交易。根据证券交易委员会2019年的诉状，梅里默克制药公司统计分析部门前华裔主管黄松江和麻省剑桥市另一间从事生物科技的阿克比亚制药公司的生物统计学前主任陈杰森是密友。在梅里默克公司宣布他们的药物测试结果之前，黄松江提前将这些结果告知陈杰森，让他能够利用这些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陈杰森亦都投桃报李，在自己的雇主阿克比亚制药公司正式发布消息之前，将公司一种新药的临床研究结果告知黄松江，让他亦都能够提早进行交易来获利。诉状话，黄松江根据陈杰森的提示购买了$108,000的阿克比亚制药公司的股票。这项最终判决的民事裁定为黄松江违反1934年证券交易法，处以$50,000的民事罚款，并永久禁止他担任高级职员和董事。陈杰森除了缴纳罚款之外，被禁止5年内担任上市公司的高级职员或者董事。另外，黄松江和陈杰森都在陪审团审判之后仲被刑事定罪，黄松江被判监6个月，陈杰森被判监36个月。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29号作出裁定，政府可以无限期拘留某些非法移民，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拜登政府的捉咗就放的民主党政策。在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当中，尽管有3名自由派大法官都投了反对票，但保守派大法官占优的最高法院最终仍然以6-3裁定政府可以无限期地拘留一些声称自己如果被遣返回国将会面临迫害或者酷 酷刑的某些移民，在政府评估他们的诉求期间，这些移民无权要求是否应该被释放。高院的裁定部分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南部边境一直执行捉了就放的政策，也就是当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被捕之后，经过例行程序会给他们一个出庭日期，然后就被释放。但是绝大多数这样的非法移民会从此消失，不会再回来出现在法庭上。川普经常痛批捉了就放的政策，他的解决办法是与墨西哥达成协议，让那些想到美国寻求庇护的人留在墨西哥等待美国的仲裁结果。但是这项政策被拜登在一上任之后就推翻。在高院作出不利于非法移民的裁决之际，川普会在6月30号与德州州长阿伯特一同访问美墨边境的加兰德河谷。川普和阿伯特将会同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的24名成员一起，在印第安纳州众议员巴克斯的率领之下参观边境场。尽管在川普前往德州边境之前，何锦丽就已经抢先访问了埃尔帕索，但他的访问仍然受到了外界批评，因为这个地点不是今次移民危机当中的焦点地区。近日在一项最新的哈佛民调当中显示，有80%人表示非法移民是一个严重问题，必须得到被现政府更多的关注。而且68%的人表示拜登正在发出信号鼓励非法移民。还有超过一半，即是55%的人认为川普的边境关闭政策应该保留。民意测验专家佩恩评价说，这样意味着移民问题正在发酵，再加上美国选民对通货膨胀、税收和批判种族理论争议的担忧日益加剧，对民主党来说可能是个棘手的问题。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说，上个礼拜达成的两党基础设施协议如果获得通过，将会更换全国所有的含铅水管，让每个美国儿童都能够饮到干净的自来水。拜登在6月28号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当中，介绍这项基础设施法案时就提到了含铅水管替换项目。拜登说，就在美国多达1000万个家庭和40万所学校和儿童保育中心的水来自含铅水管，这项协议将会一劳永逸地结束原污染水的威胁，特别是在有色人种社区和美国农村。拜登说，接触铅会导致胎儿、婴儿和幼儿发育缺陷。沙奇没有提供这个项目的时间表，他说上个礼拜两党的基础设施法案通过成为法律之后，才可以将这项法案放入去。他说拜登是想尽快完成这项工作。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28号告知记者，由于担心整个法案的支付方式，他还未决定是否支持这项协议。疫情重塑了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疫情的影响和房地产市场基本面因素相叠加，造成了过去一年以来大批买家突然涌入市场，美国楼市异常火热。美国楼价一路飙升，到去年11月，楼价以经济大衰退以来最快的速度上升，今年春季的中位数楼价上升达到双位数的百分比。很多美国地产从业员表示，近50年来从未见过美国今年5月这样的楼价升势。美国全国地产经纪商协会日前表示，美国5月成屋中位数价格同比上涨 23.6% 至$35,030,000，为纪录高点。这个年度价格涨幅为1999年以来最强劲的一次。自从去年7月首次突破$300,000以来，中位数房价已经大幅攀升。2021年5月售价$1,000,000以上房屋的成交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之多。房地产经纪公司 Redfin 的数据显示，5月有超过一半的住房成交价格超过它的上市价格。楼价暴涨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抢房大战在美国各地上演。一些买家对财经杂志记者表示，连那些破旧不堪的房都变成了大家要抢夺的目标，成屋价格的大幅上涨亦都吓退了一些买家。美国知名房地产专家以美国企业研究所住房中心主任平托指出，美国房地产市场分成低、中低、中高和高4个价格等级，美国高端房地产的价格 较去年5月增长了 25%， 总体涨幅达到 15%， 低价和中低价格等级的楼价年同比涨幅分别为 14% 和 15%。 平托说，在市场繁荣的时期，通常是低端房屋市场表现最为抢眼，到目前为止都是如此，但高端住房市场的出色表现意味着高收入者正在度迁移，他们亦都可能会选择卖了在高房价的城市里面的住房，搬到楼价更低的地方生活。在欧盟建议放宽对美国旅行者的限制之后，美国人又可以去欧洲了，因此欧洲人亦都好自然咁样期盼住佢哋能够重获许可可以去美国旅行。然而喺相关问题上，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杨慈回答，我哋亦都希望欧盟嘅伙伴国美国能够重新允许欧盟公民入境，我哋已经得到確认呢个系美国政府嘅一个优先考虑事项。不过上个礼拜嘅美国相关部委工作会议显示，呢一个事项冇获得任何突破。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在会后的联合新闻会上只是表示，我们在考虑放宽旅行限制。他说，我们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工作，我们会根据健康数据作出决定。他亦都承认，现有健康数据显示跟美国相比欧盟情况是好的，而且还在继续改善。事实上，就在欧盟旅游业正满心期待着从放宽旅行限制当中受益之时，欧洲的航空公司就正面临着单向开放的问题。一家名叫为了欧洲航空公司的游说组织成员詹森就指出，如果只是单一方向上面的航班被预订，这样根本无利可图。他强调需要对等的入境许可。在具体执行方面，自下个月7月1号起，欧盟范围之内就可以使用统一的数码证书，表明持有人是否已经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已经康复，或者病毒测试结果是否呈阴性。这个数码证书含有二维码，可以在欧盟境内所有边境口岸方便地读取。然而，对于等待去欧洲的美国旅行者来讲，他们就不知道如何证明他们的新冠测试结果或者疫苗接种状况，因为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一个获得欧盟当局认可的标准文件证明系统。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